我们从2月14号开始啊，跟弟兄姊妹一起，在这个预苦期啊，也叫大灾期，我们一起思想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怎么样来与主同行啊。那么我们在几次的讲道里面呢，我们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反省，我们到底吃什么，喝什么，我们怎么样来管理我们的财务啊，我们怎么样来处理我们与亲人、朋友、弟兄姊妹的关系，从这些方面呢，我们来思想，我们怎么样来处理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那上一次呢，我们就讲到说，从马太福音的第三章第1到第10节，我们说，我们所做的，是不是与我们悔改的心相称呢？这是我们上一次所讲的。今天是关于预苦期的这个信息啊，我想是最后一次啊，因为下一个礼拜就是 Palm Sunday 是吧？下个礼拜就是中之节的主日。那么今天弟兄姊妹呢，你在周报里面有一个 flyer 是我们的 Bonnie 姊妹所设计的，就是希望大家在3月29号的晚上，我们来受难节，来纪念主耶稣基督的牺牲，他对我们的爱。今天呢，我们来思想就我们刚刚所读到的经文，我们思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啊，我们是不是都是非常好的基督徒呢？我们是不是都是常常来教会？一个礼拜可能也来教会超过一次，有几次的时间。我们也许在团契里面呢，我们也有非常好的侍奉，平常有好的读经祷告的生活。但是今天我们思想一下。跟随主耶稣基督，与主同行，是不是就这样做就够了呢？所以你看到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从22节那里说，他说主耶稣，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啊，好像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并不是急急忙忙的想要去赶路。而是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来教训人。那么到了23节的时候啊，他说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得救的人少吗？所以我们首先看到，耶稣面对这个人提到这个问题。假如你看经文的话。你发现耶稣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或者说根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也就是今天好像我们在教会常常提到一个虚假的问题，就是说你教会做得很成功啊，教会有1000人，有10000人，1000人、10000人的教会，是不是就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教会呢？我在这里并不是说教会不需要成长，教会在人数上面一定要有成长的。但是你发现，假如你去读新约的很多保罗书信，或者说你去读使徒行传，你会发现说人数的增长，往往是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结果。所以耶稣的回答他是说什么？你看24节。耶稣没有说得救的人是多是少，甚至有的解经家说，他不是说得救的人少吗？他的回答是说，原来不得救的人，他为什么不能够得救呢？或者说，他的回答他是提出这样一个的挑战，说为什么那些人不能够得救呢？所以24节他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是说什么？他说：“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你们要努力进窄门。 所以当我们今天来分享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第一个，耶稣讲进窄门是什么意思呢？也许我们一直跳到二十八节的时候，耶稣讲到这件的事情，他说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讲进窄门，实际上是讲到进入窄门，实际上是进入到天国。假如你仔细的去读四福音，或者说读到耶稣出来传道，我们上次讲耶稣传道的时候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面做耶稣的先导，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面的呼声也是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大家也许非常熟悉的，在登山宝训一开始的时候，天国的八福里面的第一个福是说什么？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进窄门实际上是进入到天国，但是在这里进入到天国，路加在这里把天国描写成就好像是去赴一个的宴席，赴一个的宴席。但是当赴宴的时候，在两处的经文里面看到说有很多人得到了邀请，有很多人得到了邀请。假如你去看一看，在路加福音有一处的经文，就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十四章从十五节到二十四节那里，那里讲到一个大宴席的比喻。在那里路加福音十四章的十五节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同席的有一个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然后耶稣就用这个比喻，他说什么？他说有一个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的客人，请了许多的客人，但是这些人都什么？这些人都众口推辞，众口推辞，就广东人说什么？不给面子，是吧？不给面子。然后呢，他们有各样的借口，说什么？我买了一块地，我要去看看；我买了五对牛，我要去试一试；我才娶了妻，所以我不能去。所以他说，家主就动怒，就对那个仆人说，意思就是说，这些人都不必来了，出去吧，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的二十三节，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这节的经文是非常提醒我们的。他说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天国就好像一座宴席，天国就好像宴席。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原来被邀请的因为三番四次的推辞，或者说没有预备，他们有各样的借口，被邀请的却没有在天国的里面，却没有在那个宴席的里面。另外一处的经文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就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二章。这里呢，当马太记载的时候，他把这个的事情他比喻成就好像是一个王，在二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四节那里， 马太福音第22章的第二节那里，他说：“天国就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然后也是招这些人来，但是这些人呢不搭理，所以在那里王就非常的发怒，然后就勉强其他人来，邀请其他人来。”到了马太福音22章的最后，他说：“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啊，其实我感觉到越来越多的，在美国的教会啊，我感觉到越来越走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包括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好像我们太现实了，我们更多的来到教会，我们祷告的内容，我们所关注的都是地上的事情，而不是天上的事情。我们越来越忽略我们今天基督徒尊贵的地位，我们忘记了保罗他讲，我们原来是天国的公民，我们不是只是为了地上而活着。大家也许还记得保罗在哥罗西书3章里面他讲到一段的话，他说：“假如我们是已经是蒙恩得救啊，在哥罗西书3章的1-4节，他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你相信吗？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应该确信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就是洗礼真正的意义，是吗？受洗真正的意义，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今天基督徒称为基督徒最重要的意义，不是因为只是为了地上的生活。”所以保罗讲，他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一同显现在他荣耀里。”所以当耶稣回答这个人提问的时候，他说：“得救的人少吗？”其实耶稣提出一个的挑战。你不要看教会人多人少，其实最重要的，有一个人说，你到教会里面，其实教会的敬拜真正只是两个人，一个是你，一个就是你要朝见的神。那我们要真正问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像那个在很多那个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里面所提到的这些许许多多被邀请的人，他们被邀请了，却没有去赴宴席，却没有在那个国度里面。啊，这个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问题啊。那所以紧接着大家来看，当耶稣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下，为什么这些人他们没有赴宴席呢？或者说为什么当他们想要进去的时候，想要进去的时候，那个家主却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不晓得你们从哪里来。”那我们来看一看啊，从24节这里，这节的经文他说，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这节的经文，24节这节的经文， 其实给我们有很多的思想啊。24节这节的经文给我们有很多的思想。第一个，大家想一想啊，假如你当你要进过一个门，这个门假如是宽的比较容易还是窄的比较容易呢？今天大家到教会来，我们进门的地方都是 double door， 对吧？除了旁边有几个不是主要的通道，都是 double door。 所以当然是宽门比较容易，窄门比较不容易，窄门比较难，是吗？所以当耶稣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实际上是说要进天国走天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清楚的。今天基督徒或者说美国的基督徒常常思想的都是怎么样对我最方便，最方便呢？其实方便这个字在中文，方便这个字啊，我以前读大学的时候，我的老师他就说，方便这个字其实是从佛教来的。啊，你可以去探讨一下方便这个字。所以基督徒假如你希望通过一种容易的方法，而不是通过一个走窄路，通过一个困难的方法来进天国，耶稣说什么？你们要努力进窄门。今天基督徒很多时候往往觉得说对自己的基督徒的生活有一个的设定，觉得说哦，我只要做这个做那个就可以了。你把基督徒的生活想得太简单了，太简单了。那你看到啊，他在这里讲这件事情，耶稣讲这件事情，他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努力是什么意思呢？中文可能看不出来啊，但是你稍微查一查那个解经书，他就是说这个努力这个字啊，就是你去思想一下，这个英文它有一个字啊，就是叫做 agonize。 我们讲主耶稣基督他在科西马尼园里面，他是在那样一个情景是 agony， 就是他在你看到主耶稣在科西马尼园里面向父神祷告的时候，你假如看到一些影片讲耶稣那个流汗的镜头，是吗？他是一个全身心的摆上。所以讲到努力啊，其实不是说只是你今天来到教会来报一个道，或者说你去参加查经班团契来报一个道。我常常就思想啊，做牧师是不是一个非常需要努力的事情？我思想到说，做牧师实际上是需要非常努力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小孩子刚刚进入这个到了 teenager 的时候，他开始背叛了。你不要以为小孩子没有背叛过，他背叛过的。那么他就跟我提出挑战了。弟兄姊妹，你想一想啊，做牧师是不是有时间限制的？你去公司上班，你的工作是什么 ？9 to 5，是吗？我下了班，你不要来吵我，要不然你违反劳工法 （labor law）， 因为你没有付我薪水。牧师下了班，教会不需要付薪水，可是小孩子的眼睛可以看着你， 你可以说你下了班，你不做牧师了吗？因为牧师是一个职分，是这样吗？那弟兄姊妹，你想一想，做神的儿女，做基督徒，你是不是今天来到教会你是做基督徒，你回到家你就不是基督徒了？这个叫做努力，是吗？做基督徒其实是 724， 就好像做牧师也是 724。 所以小孩子背叛的时候，他就挑战了，他说其实那个意思就是说什么，你不要以为你在教会里面你冠冕堂皇的，你戴着面具，你在家里面你对我的态度并不好，意思就是说你的爱在哪里呢？你的爱在哪里呢？他没有讲你是一个 hypocrite， 那没有讲，但其实那个意思就是这样。所以耶稣在这里其实告诉他的回答啊，他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其实要走天路，大家不要觉得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假如你觉得你自己你所做的要被神来管理，那么大家想一想，你的心灵，你外面的东西要被神管理，你里面的东西要不要被神来管理呢？同样的，你也要来被神管理。那么另外呢，你看到这节的经文呢，它有一个很明显的，假如你去看一些的解经书啊，在原文里面其实很清楚的告诉你们，我们再来看一遍，他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这个努力是指着现在你要做的事情，这个努力不是说你明天再努力。我们很多人，我们的这个 so-called New Year Resolution 每年都会失败的，但是每年都有 New Year Resolution， 每年都会失败，但每年都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努力从来不是马上要做的。但你看他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这些人他的努力不是放在现在，而是放在将来。换句话说，在这个地方路加所写的耶稣所讲的话，他给我们有一个提醒，就是你将来的盼望跟你现在做什么实际上是有关联的。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吧？你将来如何，原来要看你现在到底在做什么，做什么。那你去看一看啊，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看到在马太福音里面呢，它有几处的经文。马太福音的25章里面呢，讲到有三个的比喻。那这三个的比喻啊，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有意思的。25章第一节到第13节是讲到一个比喻，是讲到什么？就是讲到那个10个童女的比喻，是吗？大家还记得吗？假如你不记得的话，那么你一定唱过这首的诗歌，大家在教会久，也许你都唱过这首诗歌，叫做什么？我的灯需要油，是吗？我的灯需要油，跟这个比喻是有关联的。那里面讲到10个童女，但是讲到有5个童女是聪明的，有5个童女是什么？是愚拙的。聪明的童女就是已经预备了那个灯油，这个预备就是抓准时机就马上预备。25章第1到第13节是讲到那10个童女的比喻， 讲到当下的预备。然后呢，二十五章的十四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十四节到三十节，讲到那个比喻，就是讲到什么？那个一千的、两千的、五千的，我相信你在教会久的话，一定听过牧师讲这一段的。那么，当然根据个人的才干，分给个人有不同。分一千的并不表明，神并不表明说他是没有用的。但最重要的是什么？那个一千的他是懒惰的，那个领一千的对主人说什么呢？那个一千的，你看二十五章的二十四节，他说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什么呢？他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就怎么回答呢？主人就回答说，他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所以我看到有一个解经书，他说的很好啊，他说人为什么害怕呢？人的害怕跟你的懒惰是有关联的。你在神面前，假如你没有警醒，你没有警醒，那么你就自然有这样的害怕。所以他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所以这里再一次讲到那个时机的问题。时机在新约里面，这个时机啊，时间，我们今天讲时间是吗？英文讲 timing， 但是在新约里面有一个，希腊文里面有一个讲到时间的字叫做 kairos， 就是我们现在LA 有一个宣教的机构叫做开路者，他就用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叫 kairos。 kairos 这个字实际上就是指着，在新约里面就是指着时机的意思，就 timing 的意思，错过了时间。然后马太福音最后一个比喻就是讲到那个绵羊和山羊的比喻，绵羊和山羊的比喻也是讲到他错过了那个时间，因为他没有坐在那个最小的身上。所以耶稣在这里提醒我，提醒那个提问的人。那么弟兄姊妹，其实在这里很清楚的可以看到这件的事情。那我再说，走天路不是一件容易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要以为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方法，按照我们自己预定的，走天路需要我们大诫命是说什么？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你的神。所以不是只是说你做一些什么，而是要把你自己的全身全心都要交给神来管理。那上个礼拜我不是跟弟兄姊妹讲吗？就我这个头晕啊什么，在那样的情况里面呢，我真正就有一个感觉。为什么？因为原来你感觉到很自由嘛，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你没有那个头晕的状况的时候，你不感觉到原来你的身心灵都是要放在一起的，是吗？你不感觉到，你 take for granted。 但是突然你身体有状况的时候，其实基督徒很多时候你的属灵生命是需要在挣扎的里面，需要有挣扎，需要有挑战。基督徒不应该活在一个 comfort zone， 不应该活在那个安乐窝里面。基督徒的生活也需要抓紧时机。耶稣在这里说，你们现在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其实正一个更加准确的翻译是说什么？你们现在就要努力的进窄门， 以至于将来可以进入到里面去。不是说你现在你将来想要进去，你将来努力就可以了，而是现在就要努力，现在就要努力。我们看到说，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命为什么我们还不够努力呢？就是好像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的第九章那里所说的，路加福音的第九章第九章的23节，他讲这节的经文，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什么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进窄门呢？耶稣在这里24节的回答，他就是说，我再说，因为我们不愿意走艰难的路，而只愿意走容易的路。那弟兄姊妹，你看啊，今天多少人，人多的地方往往都是容易的，人少的地方往往是孤单的，孤单的。你看到在圣经里面，以色列人当他们出埃及，大家可以去思想一下，为什么神要把他们放在旷野里面？那个短短就是几个礼拜可以走完的路，可是把他们放了40年之久。神的心意是什么呢？当然是因为他们顽固不化，但是最重要的也是让他们可以在那里来经历神。所以我们要努力的进窄门，我们现在就要努力的进窄门，我们现在就要抓紧时机来进窄门。那然后我们接下来去读啊，从25节到27节，他说极致家族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们不能够进窄门，因为我们往往有一个错误的确据。我记得以前有牧师讲到的时候，他就说他说你有没有信耶稣啊？那么他说有弟兄或者姊妹就回答说，他说我有去教会啊。这个不是回答，去教会不能够保障你能够进天国。今天弟兄姊妹假如说，我来教会曾经参加过聚餐，我来教会也曾经忠实的来参加教会各样的聚会，这些都不能够保障你进入到天国。因为你看到耶稣在这里他讲这个家主的回答，他说你们站在外面叩门。那事实上我们知道说主耶稣的应许是说什么，他说你寻求的就必寻见，是吗？叩门的就一定开门。所以我就想了，耶稣的应许不是说寻求就一定寻见吗？叩门就一定会开门，为什么现在叩门我不给你开门呢？为什么这个门就关了呢？ 为什么呢？甚至他在这里，他们说什么？他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当然，在耶稣所处的时代，一个拉比通常是会在会堂里面来教训人，可是耶稣他是会在街上来教训人。可是这个就好像我们今天现代基督徒，弟兄姊妹，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提醒，我们在这个预苦期的时候啊，预苦期是一个我们需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悔改。但是假如我们真正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真心的悔改，神就一定有恩典在我们身上，是吗？叩门的就一定给你开门，寻求的就必寻见。但是为什么这里说你要敲门他却不给你开门呢？就是这些人，他虽然与耶稣可能同行，可能与主同行，但是却从来没有过真正的与主同行的经历，从来没有过真正的来信靠主耶稣基督。那你看到啊，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啊，大家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那么耶稣在这里说啊，他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推下阴间。”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耶稣在这里提到，总共有五个地方：哥拉逊、伯赛大。哥拉逊、伯赛大，反而是在他们中间行什么？行异能。推罗、西顿是发达的海边城市，应该跟索多玛、俄摩拉差不多，是罪恶累累的。可是耶稣在这里说什么？他说：“假如在哥拉逊、伯赛大中间所行的那个异能，在推罗、西顿那里，他们也许早就悔改了。至于加百农呢？”加百农对耶稣来讲可以说常常经过，太熟悉了。可是这个耶稣常常在的地方，他却说：“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推下阴间。”其实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思想，我们原来以为与神很近。我记得他有，我看到有一句话啊，他说，我不晓得这句话有没有道理，他说：“因为误解而认识，因为认识而分手。”但愿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认识不是误解，也但愿到了有一天，不会因为我们没有在神面前悔改，而像这里所讲的哥拉逊、伯赛大，甚至像加百农。所以 为什么不能进入窄门呢？因为我们有错误的确据。那最后啊，我们看十三章的二十八节到三十节，他说：“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第三个，我们为什么不能进入窄门呢？不要以为你我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基督徒，不要以为我们上一代啊，我告诉你，我最担心的就是说，因为我们自己的家庭成为我自己两个孩子的绊脚石。不要以为我们去教会，我们的小孩子就一定去教会，是吗？不要因为这种错误的优越感，不要因为这种错误的骄傲。三十节那里说什么？有在前的将要在后。毫无疑问，向耶稣提问的人，他们以为自己是在前的，他们以为自己是认识神的，可是他们却不能够进入窄门。相反，你看到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你发现说神的心意，原来那些犹太人以为说不能够进入神的国的那些外邦人啊，我们读到以赛亚书里面特别提到说什么外邦人和太监，外邦人和太监，他们以为他们不能够进入神的国。但是耶稣在这里说什么？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要有人来在神的国里面坐席。不要因为这种错误的优越感，以至于让我们错失了进窄门的机会，甚至因为我们自己以为认识神。就好像在提多书里面所说的，他说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事上是可废弃的。所以今天从这段的经文跟弟兄姊妹来思想，基督徒一定要思想上面的事，思念上面的事，而不是思念地上的事。我们今天信耶稣是因为他救了我们，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一定要努力进入这个窄门。我们今天有三个重要的功课我们来学习。你有与主同行这个窄路吗？你愿意要进这个窄门吗？第二个就是你与主的团契中间，只是与主吃过喝过吗？二十六节那个家主，当他挑战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但是你在与主的团契中间，有没有真正学习完全的倚靠呢？早上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就探讨这个叫做得救的确据啊。从这个中间有一个问题，他说假如今天晚上啊，假如我们都要进入到天国，假如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会说我们那个永生的确据到底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做了很多好事，是因为我一辈子都在讲道，是因为说我一辈子都在教会带领团契，还是因为说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所成就的？意思就是说，你有没有学习完全的倚靠呢？第三，耶稣在这里说， 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意思你有没有抓住现今的机会呢？你有没有抓住现今的机会？你要进窄门，这个机会不在明天，就是在当下，就是在今天。今天你学习爱主，今天就要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给主耶稣来管理。啊，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啊，然后呢，我们思想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牺牲啊。下个礼拜呢，让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就思想到主耶稣基督就要怎么样为了我们光荣的进入到耶路撒冷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段的经文，也让我们思想到说，我们要与主同行，我们要走的是窄路，进的是窄门。主啊，怜悯我们，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愿意放在那个安乐窝里面，我们过那个享乐的生活，我们没有把我们的身心灵交给主耶稣完全的管理。主啊，求你让我们抓紧我们现今的机会，愿意来爱主，愿意与主连结。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